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在两段式的经文啊，繁体字新约是278页，简体字是175页。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到18节的经文，欢迎我们同声来念。腓立比书2章12节，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不知道自从你信主以后一直到现在，你对自己重生得救这件事情呢，是更加的有把握呢，还是有更多的疑惑？我也不知道自从得救之后呢，那么这个救恩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生活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相信不只是信主的人啊，有时候连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都有一个很大的期盼啊，期盼这个人重生得救之后呢，就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生命的大改变。然而许多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好像有些的情况啊，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可能在刚刚信主的时候的确生命上有一个转变啊，变得比较有平安有喜乐在他的心里面，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慢慢的好像又回到以往的生活里面，好像又慢慢的跟以往的生活没有什么样的两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些人可能就会说是这个人可能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啊，另外也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救恩好像对这个人啊没有产生太大的一个作用啊。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这讲法。然而事实上到底是如何呢？我相信啊，我们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答案。那么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劝勉当时的腓立比的信徒。劝勉他们什么呢？劝勉他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啊！我相信当许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一定会对这句话感到困惑。明明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8到9节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自然一个人之所以能够重生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还要我们去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呢？啊，在此乍看之下好像是这个保罗自己所说的话跟他一向所阐明的那个因信得救的这个道理，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呢，好像彼此之间有一些的矛盾冲突。然而事实上呢，并不是如此。那么要了解这一点呢，首先我们就必须要明白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啊，做成得救的功夫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保罗所说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并不是说一个人，并不是指一个人他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赚取这个救恩。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乃是指一个人在得救之后呢，可以靠着基督内住的这个生命呢，可以去活出一个与救恩相称的一个生活来。换句话说，就是借着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 可以将人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生命呢，透过我们这个人外在的行为的表现，把它给彰显出来。由此可见，虽然当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的确领受了神所赐给人这个新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但是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人仍然活在这个肉身里面，仍然受到这个肉体，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受到撒旦魔鬼的引诱试探。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但是却做不到。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啊，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去活出这个得救的生命呢，不是一件自然会发生的事情。今天如果一个人想要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有所突破的话，那么就必须要付上努力，也必须要付上代价才可以。所以我们所看见的啊，一些属灵的人物啊，他们的生命之所以会如此的丰富，那么并不是因为他们得救的时候就马上就变成那样的一个人，乃是因为他们重生得救之后，他们还有去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所以如果我们也要跟他们一样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的话，那么也就必须要去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呢？首先呢，就必须要去做，对不对啊？就是要啊，不但是要努力去做，而且还要继续不断的去做。所以在这里做成呢，其实啊，不是一个完成的意思，是这个做成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努力的追求的过程啊。那么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一些的杰出的人士，或者我们去读一些名人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往往都只是被他们啊所成就的事情所吸引啊，甚至于有些人以为我们只要去啊跟他们有一些的接触，好像读他们的传记，受到他们一些的影响，我们好像就可以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人。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去想这些人成功的背后，到底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付出多少的努力，所以他们才能够如此。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想跟这些成功的人士一样，但是却不愿意付出努力，付出代价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是在做一个白日梦。因为一个人之所以会成功呢，那么通常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同样的，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一个人如果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也是必须要付出代价，努力不断地去做那些可以让自己灵命成长的事情，这样一来呢，才能够真正活出那个得救的生命来啊。由于保罗他深深知道去做这个行动对于一个信徒生命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当你去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他会常常的提到这件事情。像是在提摩太前书4:15那里就说到，这些事你们要殷勤怎么样去做啊，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那么在此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怎么样去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要他们怎么样，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啊！不管是发怨言或者是起争论，这都是天然人的这个肉体的反应，好像不用人去教呢就自然会做的一件事情。然而呢，这却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应该有的一种生命的表现。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借着摩西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的时候，当他们要前往那个迦南美地，在那个旷野路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用了非常奇妙的方式来眷顾他们啊！他们不但每天有神供应他们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给他们吃，而且神也提供他们其他生活上一切所需。但是我们看见他们不但没有因此对神心存感激，而且呢还向摩西发怨言，其实呢就是在向神发怨言。他们发怨言什么呢？他们说菜色不好，每天都吃玛拿，缺乏变化，对不对？所以他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去埃及叫外卖，因为那边的菜色比较多，有各式各样的菜色啊，我们可以看见那时候当他们在抱怨的时候，他们把埃及描述的好像是天堂一样，对不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脚长在他们身上，他们为什么不回去呢？摩西一个人又没有办法阻挡他们这群人回到这个埃及那个地方去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不回去呢？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埃及呢并不是像他们想象中的所讲的那样是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在那里生活过，那个地方其实呢就像是人间的这个地狱一样，所以呢他们才没有回去。他们啊想一想，啊，还是在摩西这里比较好啊。但是因为他们灵命没有成长，所以呢一遇到这些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就只会向这个摩西来发怨言。同样的啊，在当时的腓立比教会里面，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教会里面，那么有些人也可能会对教会的一些啊人事物啊表示不满啊，可能是因为不合乎他自己本身的意思，所以就会发怨言啊，说这个不好啊，说那个不好。那么如果教会真的那么不好的话，为什么还要待在啊这个教会呢？其实一个人所发出的这个怨言呢，通常只是反映出一个人属灵啊光景是如何而已啊。真正属灵的人，那么是很少会发怨言的。那么以前就有一个人经过一个农夫的农田啊，当他看到这个满园的啊农作物的时候，那么便对这个农夫说：“今年如此的丰收啊，一定把你给乐坏了吧？”啊，农夫就回答说：“不错啊，今年的收成呢破了记录。”但是呢，接着他又皱了一下眉头啊，抱怨的说呢：“啊，你大概不知道，农作物一旦丰收呢，对土壤造成的伤害呢，是不是就更加的厉害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一个不懂感恩的人很容易就会抱怨的，即便在恩典里面呢，仍然可以鸡蛋里挑骨头啊，仍然可以有满腹的牢骚可发。另外呢，起争端也是常见的一件事情。有些人对于圣经的记载的内容啊，有不同的看法，也会起争端。有些人对于服事的啊意见不同，也会起争端啊，然而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的争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许多的时候这些争端啊都不是为了教会的利益，乃是为了个人的益处啊。许多时候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是对的，或者是要让别人看见自己的意见是比较好的，其实呢都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神最终都不看这些的，神最终都不看有多少人是同意我们的啊，神最终所要看的乃是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的啊，把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把它做好，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啊，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去起与人起这个争论。那么在此保罗不但要信徒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而且呢他也要信徒成为无可指摘诚实无畏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呢，并不是指一个人变成了完全没有罪哦，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他的意思呢，乃是指一个人他会全心全意的来遵行神的旨意，跟这个悖逆的世代呢分别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无可指摘最主要是着重在于一个人外在的行为的表现啊，是指这个人啊，要去做的让人没有什么把柄可以用来毁谤他的。另外诚实无畏呢，则是指一个人内在心理的状况，也就是指这个人的心是纯洁没有污秽的。但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也不是一触可成的事情，乃是要透过不断努力的去做的一个过程。所以当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缺失的时候，当他遇到一种境况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缺失能够去把它改正过来，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又不是只是靠人自己去做就可以做得出来，也是要靠神才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一方面我们是要去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要靠神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告诉他们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保罗在此用恐惧战惊呢， 就是要提醒信徒们，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呢，并不是靠他们自己努力去做就可以做起来的。如果一个人只是靠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好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要恐惧战惊。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过于的自信，以为自己做这个做那个就可以做成得救的功夫，然而事实上要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呢，那么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可以看见要做成得救的功夫，一方面是要努力去做啊，这是人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也是要靠神，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跟一般的哲理或者其他的信仰有所不同的地方。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些的哲理，有些的宗教的信仰，它给人一些的榜样，它给人一些的人生的哲理，要人照着去做，模仿着去做。但是事实上许多时候这些的榜样，这些的哲理是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去行出来的，特别是要活出神所定的那个标准，那么对一般人而言呢，都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保罗要我们去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呢，并不是要我们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做得出来。在这里除了他要信徒们不断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之外呢，也要他们靠着神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透过圣灵的大能的帮助去活出这个得救的生命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信的主，他不只是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而且呢，他还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力量去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靠着主的帮助去活出，去做成这个得救的生命的功夫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顺服。要顺服什么呢？要顺服神的话语，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说是信主，但是对主呢不顺服或者说是顺服呢，但是不是真的顺服。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的顺服好像是做给人看的，当有一个有权柄的人在场的时候，那就顺服当一个好像这个有权柄的人不在场的时候，那时候就不顺服。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意见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就顺服这个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不顺服。另外我们也常常在这个顺境里面的时候我们顺服，但是我们在逆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顺服。那么其实真正的顺服呢，是要看神的旨意如何，而不是要看环境如何。所以呢，只有当一个人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都能够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呢，那么神才能够帮助人，才能够使人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活出你想要活的人生的这个作者 Tom Peterson， 那么他是一个多经苦难的人，但是呢，他却因此呢学会了完全顺服主的旨意。那么在他的人生旅程当中，先是他的女儿在十二岁的时候得了这个癌症过世，接着呢是他的妻子在结婚了50年之后回到天家，不久之后呢他的一个儿子在飞机的意外事件当中死亡然后过了不久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又在车祸当中身亡当他在结婚之后呢，那么他结婚的新婚的妻子在5个月之后又过世了。所以当这个韦恩·科德罗这位牧师他到他的家去拜访他的时候呢，他跟这位最明白苦难的81岁的圣徒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所经历的苦难呢比我们10个人所经历的苦难加起来还要多，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你不会产生苦毒的呢他停了一下，然后就回答说当我女儿在12岁去世的时候呢， 他定做了三指的一样款式的戒指，啊，一指给他的太太，一指给他自己，还有一指给谁呢？还有一指就是给那位把他们圈在一起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他所学习到的功课。接着呢，他又继续慢慢的说：“韦恩，啊，我们必须要到一个地步，完全的顺服基督，毫无保留。而你人生当中所发生的巨大的苦难的事件呢，会把你带到那个地步。在那个地步里面，你可以选择撤退，啊，你也可以选择顺服。我就选择顺服。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要有能力可以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也是要对主完全的顺服，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都要顺服神的安排带领。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想说，我们有得救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反正不管怎么样都会到天堂去的。那从腓立比书这里第十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之所以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乃是因为这是出于神的美意啊。神的美意是什么呢？神的美意不只是要我们仅仅得救而已，神的美意乃是要我们在得救之后呢，能够成为圣洁，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像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所说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呢，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拯救人的目的并不是仅仅要让人脱离啊这个罪恶啊，他也要让人真正的成为圣洁啊。所以一个人在得救之后呢，如果还生活在这个罪恶过患里面，那么这岂不是枉费神给他的这个救恩了吗？更何况我们可以看见，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的能够做成得救功夫的时候，他才能够去享受神所赐给人这个丰盛生命所带出来的啊这个丰盛的人生。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否能够活出神所要给人享受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呢，就在于我们是否有做成那个得救的功夫。以前呢，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做梅尔博士啊，那么他曾经教导过啊一群的孩童。那么当孩童喧哗啊不守秩序的时候，如果按照他救人的性情呢，那么他就要马上发脾气的。但是呢，那一天他却按耐住自己的情绪，暗中的祷告神说：“主，我愿意把你的忍耐呢占为己有啊，据为己有啊。”那么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很快的他的心就平静下来的啊，他就可以心平气和的来面对这群的孩子。后来呢，他也常常的用这个方法来让自己啊去培养与主一样的这个有份的这个性情。所以呢，当他受到别人抨击的时候呢，他不是怒气填膺的想要去反击对方，他乃是求主说：“主，我愿意把你的爱据为己有。”那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体会到主的信实，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呢，就流露到他的身上，让他能够啊用主的方式来面对人生不同的处境，让他可以不论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他的心情不会受到那个环境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之所以必须要去做成这个得救功夫的原因呢，乃是为了要荣耀主的名，与主的事工有份。那么就像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所说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知道神创造万物呢，那么都有它本身的功用。神创造星星，让它在天上可以发光，可以照亮。所以如果啊把这个星光把它遮盖了，那么就让这个星星失去了它本身所应有的一个功用。 同样的，神将一个人从罪恶过患当中里面拯救出来，也是有他的用意。那么其中的一个用意呢，就是要人能够来为主做见证啊，为主做见证，不但是可以让人因此蒙恩得救，而且呢，也可以荣耀主的名。所以，当我们信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去为主做见证的话，那么就没有达到神拯救我们的这个目的。因此呢，如果我们没有达到神拯救我们这个目的的话，那么我们的一生呢，就可以像这里所说的，是空跑，是徒劳的。在许多年前，当这个 David Roper 牧师，他到这个帕拉阿托这个斯坦福大学啊校园去服侍的时候，有一天的早上呢，他到那个地方呢，到的比较早，那么那些查经班的人呢，都还没有聚集在那个地方。那时候呢，他发现啊，靠近他站的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空旷的庭院。那么他注意到在那里呢，有一个杂草丛生的一块地方。那么在那个蔓藤根的底下呢，他发现好像有藏着一个十字的东西在那里。那么这个 David 牧师呢，他很好奇的就走过去啊，把那些杂草呢，把它挪开一部分。那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发现在下面呢有一个装饰华丽，而且用啊雕刻成的这个十字的公鸟戏水的一个水盆啊，那个水盆呢啊，虽然看起来很漂亮很特别呢，但是呢已经不再被使用了啊。所以那时候他就想，那位雕刻家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心血去做成这个东西的，但是那个东西呢却没有被使用啊。所以那个雕刻家花费在这个事情上的功夫呢，完全都浪费掉了。那当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马上就向神祷告说：“啊，神啊，请你呢，让我不要浪费心力，不要让我用自己的生命呢去建造啊，像那些公鸟戏水的水盆一样啊。没有错，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啊，不要浪费我们的人生去做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啊，去做那些不能够达到我们蒙恩得救的啊目的的那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现在的人生如何，你是对你的人生感到满意，觉得不虚此行呢，还是对你的人生呢感到虚空，觉得啊徒劳无功呢？今天如果你想要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啊不是白白啊来走一遭的人生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趁着你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当你能够这样去行的时候，你不但可以在今生里面过一个丰盛的人生，而且呢你也可以在将来向神交账领受奖赏。像这样啊，可以领受神双重祝福的事情，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现在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能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
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主，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能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主啊，真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救恩啊，不但是啊，为了让我们能够在今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是要能够为你做见证，荣耀主你的名。主啊，真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啊，我们还有很多的限制。主啊，我们需要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一个啊陶足喜悦的生命。主啊，真的求主你大大的坐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好叫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阿们。我需要有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